习近平被人指明近250次方向，中共仲系快跨啦。中共网红食品爆出用狗粮原料，网络沸腾。卫健委要求医生散方，欺骗医疗受害者群体。以色列左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进入拉法。普京对奥运期间停火持有开放态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内忧外患之际，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主张丝毫冇减。近日媒体报道指出，网友统计发现习近平在过去8年内为中国和世界指明将近250次方向，10年出版了140本书籍，被网民评论为地球上最大的笑话。中文撰稿人、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在 X 平台引述自由亚洲报道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习近平再做10年，至少要为中国和世界指明500个方向，出版300本书。只是方向多到哪个都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走，连他自己也会跌落深坑。统计指出，习近平指手画脚的领域包罗万丈，国外包括非洲抗击疫情、一带一路、中俄关系、世界经济、全球生物多样性、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等。国内包括警察队伍、建军100年、防范金融风险、经济、文化、教育改革、港澳台、一国两制等等，还包括武夷山茶叶、解决外国链颈、文艺工作、中国特色考古等等。有网民说，只是看完他指来指去的清单就花了10几分钟，真是忙了，经常是一日之内2次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习近平不单止喜欢为中国和世界指明方向，还喜欢创造各类新词。比如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做的开幕报告中，就充满了意识形态新政治术语，好像中国现代化、全过程民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新词频频出现。2023年9月7号，习近平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讲出新质新产力一词，而习近平今年3月7号在出席中央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军警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又讲出新质战斗力一词。留言板还有留言表示，小学博士为全世界指明方向，好快就要360度冇死角了，给全体中国人的后路指明方向，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学者表示，中国进入了极端政治笑话的时代。中国文革史专家、旅美学者宋永毅说，现代的习近平，以前我们会唱东方红，他又搞出了一个东方又红，全中国都没人识唱了，这个是对他很大的讽刺。宋永毅认为，244个领域啊，他每一个挥他10分钟，他的手就要顶不住了，就要断了。不单止中国进入一个垃圾世界，中国政治还经历了一个极端愚蠢、极端被人看政治笑话的时代。而在习近平不断指明方向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3月18号公布经济数据，失业率翻到去年7月严峻状态，消费者需求一蹶不振。同时中共央行继续大水漫灌，地方政府濒临破产，直至2023年末，官方公开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突破40万亿元，合约5.5万亿美元。央行数据显示，在2年期间，中共印发了约54万亿元人民币，约7.5万亿美元，这些都足以令外界大跌眼镜。近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经调查称，中国市场的淀粉肠产品不单止含肉量极低，其仅存的肉成分还侵袭了狗粮原料鸡骨泥。这种产品主要来源于屠宰场的边角料或食剩的骨头，大多数在宠物食品中使用。消息爆出之后， 淀粉厂产品在多地出现滞销。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很多出售网红食品淀粉厂原料的厂家都是经营宠物食品的，骨泥的成分极其污糟，连商家自己亦表示不推荐给人吃，烧烤亦不得。消息曝光之后，入货淀粉厂烤肠的小摊小贩首当其冲，有些一日连一条烤肠都卖不出去。在这个之后，大量商家进行自救，有山东枣庄的淀粉厂商家在直播间两个小时内连食十条淀粉肠，并特意写出没骨泥的纸张。不过亦有网友表示，在观看直播当日最早有30000人主播试食，不过在大家要求买主拍摄工厂加工车间证明清白之后，播主以各种不卫生借口推脱之后，有22000名观众撤离了直播间。无奈之后，淀粉肠商家宣布下播。加工香肠使用狗粮原料消息热传之后，微信公众号作者番薯鹤在18号撰文指出，民以食为天，哪个来守护我们的餐台。他表示，关于食品被爆出有问题，最受伤的其实还不是商家，而是中国广大的打工仔。现在网上点的那些外卖至少 90% 都不能够细琢磨，那些路边摊亦至少 90% 都对健康有害无益。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在315晚会上曝光。对此，公众号风林暖在中文提到，有观点认为晚会集中曝光查处是市监部门不作为，之前做了什么，食品安全屡屡出事，这个是政府监管的问题，监管不到位就不要给消费者以身试毒了。在大流行期间，中共进行3年封控，造成无数医疗事故受害者。前中国媒体人赵南健17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爆料说，有知情人指出，中共卫健委要求医生讲大话，欺骗医疗事故访问，对于这些使用国产防疫针之后身体出现问题的患者，要求医生统一口径，说一切问题都出自于患者自己的身体问题。他发出疑似疾控中心内部会议短片表示，有卫健委的领导反复强调一句谎言，声称问题不是接种防疫针造成的，是你自己身体造成的，你的症状是你自己造成的，跟防疫针无关。这段短片来自参加会议的内部人士爆料，评论认为现在中共要医生统一口径，医生就要统一口径。赵南健对此表示，出了什么问题死不承认，坚决抵赖，这个都快成了中共国的国策了。亦有网友评论说，都记下来了，出来运总是要还的，共产党是不会承认的，只会销毁证据。自2023年起，中共当局开始全面销毁疫情期间所收集的大量个人数据，并全面删除处理，声称这样做旨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和保障公民个人隐私。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中共销毁了这些数据，亦就以为可以彻底掩盖3年疫情期间真实的死亡人数。此外，销毁数据之后，大家再难以对此进行翻案，中共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吹嘘自己的制度几咁优越，封城清零决策几咁正确。即使中共政府极力隐瞒，亦难以掩盖国产医疗防疫针导致大量瘫痪致残事故的发生。在稍早前结束的两会期间，有科兴产品的受害者曾经向媒体表示，由于大流行3年封控期间的强制政策，大约3000名访民选择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3月18号，在联大巴勒斯坦难民组织近东救济工程署传出成员参与哈马斯10月7号袭击的丑闻之后，以色列政府阻止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进入加沙。之前以色列对该组织的12名工作人员发起指控，表示他们参与了哈马斯绑架以色列人质的犯罪行为。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拉扎里尼18号表示，他本来打算前往加沙城市拉法，但被以色列告知 他的行程遭到拒绝。而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亦在开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以色列政府拒绝了拉扎里尼的入境。在这个之前，类似的举动是前所未有的。在拉扎里尼要求入境拉法时，以色列当局正在筹备对哈马斯在拉法的剩余部队发起进攻，目的是歼灭哈马斯的残党。在这种情况下，拉扎里尼以改善人道主义行动为由，要求访问拉法，但是被以色列当局禁止入境。以色列当局拒绝评论做出决定的原因。目前为止，包括美国在内的16个国家仍然拒绝对近东救济工程署提供数以亿计美元的捐助。为了打消外界质疑，近东救济工程署解雇了一些工作人员，并启动了独立的联合国内部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联合国必须关闭近东救济工程署，以解决恐怖分子渗透问题。在加沙当地，由于哈马斯和难民争夺粮食物资，当地的饥荒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以色列呼吁建立独立的人道机构，以代替近东救济工程署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近东救济工程署在加沙的150多个设施受到损坏，或已经被完全摧毁。3月18号消息，在俄乌战争进行超过两年的情况下，俄国总统普京表示，他对在巴黎奥运期间停火的主张持开放态度。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说，巴黎呼吁莫斯科在7月26号至8月11号的奥运会期间停战。而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马克龙的提议尚不知情，并且说关于是否停火会从战场局势和俄国利益出发。在普京做出这个声明的同时，俄国的选举被认为存在舞弊，克里姆林宫因此受到反对群体的批判。普京声称，在保留乌克兰领土的情况下，当局愿意结束战争，而这个是乌克兰方面绝对无法接受的提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谈判需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觉得合法才能够生效，俄罗斯不应该作为不平等的一方和乌克兰进行缺乏合法性和善意的谈判。他亦在16号表示，法国将根据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维持呼吁和平的信息，但是表达和平和宽容并不代表着妥协，乌克兰同样需要全面恢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